微微，你还好不好？
好好的不得了。
不管好与不好，都一样要来玩草木炖鸡。
我们要开头吗？
好。好，现在是我跟草木谈心的草老板，我们在木的諮商所。
对，我们在木老板的諮商所撒野。
因为穆老板去工作了，
对，他工作，然后把我们就丢在这边，不知道什么意思，也没有泡咖啡给我们喝。
因为穆老板说，就是一般情况下，个案来这里等候的时候，他们会有柜台的行政人员，
没错，
帮你泡咖啡，拿零食给你吃。
对，我刚刚偷吃了两片他们的零食，哇，这是高级的零食。
是好吃的，
是好吃的。它看起来就是像是喜饼，可是吃起来就是比那种某牌里叉，或是锅叉叉好吃很多。
大家快来哟！
对，
素心理諮商所，
对，
无情业配，没有业配，我们就是本身的那什么。不是业配，这个本
就帮自己宣传，
对自己、就是这个就是自己的、自己人的。
我们就是在做自我介绍而已，
没错，没错，没错。
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就趁着牧区工作的空档，然后就跟鸡蛋糕本来坐在那边闲聊，然后鸡蛋糕刚好就去尬赛，鸡蛋糕
讲的这么 detail 就对了。
哎，可以剪掉，可以剪掉。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抓紧这个空档，赶快来录一下，这样我们又可以耶，又可以撑一集，
撑一集存档耶，撑起来，录起来。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剪好就是了。然后我们现在在做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大家如果有听鸡蛋糕，或者是听鸡蛋糕来我们节目谈过他自己的事情的话，知道他是一个长期有在做諮商的人，对吧？你做了多久？
这样算起来三年多，
三年多哈，嗯，因为我跟木都是心理师嘛，然后我们当个案有当过个案，可是因为那时间毕竟也没那么长。
你们是在养成的过程中需要当个案，还是你在还没有当心理师之前有当过个案？
我那时候是在考研究所期间，在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有曾经到大学里面。去諮商中心諮商过差不多可能快一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就随着毕业就结束了，然后后来念研究所也有短暂的諮商过几次，不过那就是很短，大概几个月而已，所以就是没有那么长期当个案的经验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做了一个角色交换。
我们现在在木的那个諮商所的其中一间諮商室里面，
对，
然后因为一开始木在导览的时候，我就每一间都有进去坐，然后都坐在我习惯看諮商室的角度，有被木发现的，就是我都坐在沙发的
左
边。
为什么你都要坐左边？
我不晓得，就是那是一个我习惯的位置。
哦、男左女右吗？没有啦。
喂，哎，就是。对，我就很下来，我就会很直觉，就是要就用那个视角看心理师，这样，就是会跟心理师的椅子刚好是一条直线。
哎，你都是坐一条直线哦。
嗯，我会跟他坐一条直线，
因为我们传统的训练是要成九十度。哎，
在诊所的时候是九十度哦，但是我觉得那样很别扭，因为我会
很奇怪，是不是？
我要转，就是身体会转
一
个角度，
点点
就是我觉得有点别扭，但。后来我的心理师有出去开业了，我们要帮他取名字吗？
好啊，你的心理师我们要叫他，我们还没想好艺名就已经开录了，怎么办？
Wendy
又是 Wendy， 哪来那么多 Wendy？
哦，我被 Sandy 跟 Wendy 那个
木也是 Wendy 啊，
木也是 Wendy，
对啊，
什么时候？
你自己去看他的网站。
我不知道木叫 Wendy，
他叫 Wendy 啊，那我们帮他取一个叫 Sylvia
还是 Sylvia
Sylvia
Sylvia、哦、Sylvia
好、哦、Sylvia 后来就去开业了，是不是？
对，他后来就从诊所就是出去自己开业，然后跟曹老板一样，他一开始也是一人諮商所，对，不过到现在好像还是一人諮商所啦，因为曹老板后来有 其他合作的
是、哦、对，我们现在是两人
去使用一样的空间，然后接个案这样。嗯，那我的就是 Sylvia 呢，他就一直都是一个人那从诊所时期到他开业时期，这样我跟他合作了3年多的时间。
嗯，
嗯，哦，然后我们解释一下，我跟草现在有点就是有点角色互换的感觉。
对，
因为我们在諮商所里面，我现在坐的位置是心理师的沙发。
对，那我坐在个案的长沙发上面，我觉得无比的放松哎、欸，怎么会这样？
木非常非常喜欢这一张心理师的沙发。
哦，那你坐起来感觉怎么样？
他就说，就是这张就是可以，如果连续接好几个个案的话，要连续这样一直坐着工作，这张是可以坐得很舒服的。
嗯，
然后我现在坐下来，我就觉得对，它是一个工作椅。
嗯，我现在我刚刚有坐过，大家可以形容一下那个感觉，因为它那个椅背非常的高，就是到你头到大概到你的后脑勺这样，所以你整个背都可以靠在那个椅背上面，
而且是垂，就是很直立的状态。
对，然后你可以把枕头拿起来之后，你坐到底，这样就会你整个背可以是打直的。嗯，所以它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坐久了会很舒服，然后再加上它沙发的材质跟它里面的那个柔软的感觉。嗯，应该是可以坐蛮久的。嗯，
就是它是一个舒服的工作椅的。
嗯，
的坐的感觉。然后因为心理师的椅子都是单人的，
对，通常是单人，
然后个案通常都是两人或三人的沙发。嗯，就是我目前有用过的諮商室的空间都是这样配置，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就是沙野坐在心理师的位置上
为什么用沙野这个词？
就是我不太确定耶，一直到刚刚真的坐下来之前，就是我都没有走过来这个区域。
哦，
你们一开始在讨论这张椅子的时候，一直叫我过来坐，然后我就一直说我又不是心理师。
对啊，
我第一个反应居然是我又不是心理师。
对，仿佛那个位置只有心理师才能坐一样。
但我其实现在想起来觉得，欸，我为什么当下会这样反应，其实我现在想不起来为什么，但 当下就是直觉一个反应，我又不是心理师，然后我就坐在我习惯的那个角度那个位置。
嗯
嗯，那现在就坐在心理师的位置上，我就好像有一种可以掌控全场的感觉。
可是我怎么觉得你看起来好像没有很自在？
没有很自在，因为这不是我习惯的位置啊。
你没有那种左右被包起来的感觉是不是？
左右被，
因为在长沙发不会有这种感觉啊。可是你坐单人沙发，左边跟右边都会有扶手，
而且我现在坐在这里其实有点不安，就是觉得这好像不是我该坐的位置。
为什么啊？
就是会觉得这不是我该来的地方。
我觉得有一种凡人到天庭就是撒野
的
感觉，
那种感觉，
大闹天宫什么
之类的。因为就是这里曾经这里通常坐的位置就是一个助人者的位置嘛，
嗯，
就是或是一个可能在諮商关系里面，就是嗯，通常就是一个求助者跟一个助人者。
对，
那现在突然这样子反过来坐的时候，那个视野变得不一样。
嗯，
然后那个房间的感觉就不一样。
嗯，就是你看的角度不一样，感觉差很多。
就是从多人沙发看过来的时候，它是一个聚焦的感觉。
嗯，
但是我现在从心理师的沙发看出去的时候，它是整个房间我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包括时钟，
对，
因为通常諮商室的时钟都是个案看不到时间的位置。
真的吗？我都想让个案看，欸，我就想说你们自己时间到了自己该停了不要总是我提醒你
可是我目前为止使用过的两三间諮商室时钟都是给心理师看的。
是哦，
即使是桌上的小时钟，就是以前在諮商所最小的，哎，诊所，就是因为有时候有空间会别人在使用。嗯，就是最小的那一间諮商室它的那个墙上没有挂钟，可是桌上的那个小时钟是面对心理师的。
欸，所以等于你如果没戴手表，你其实不知道现在到底还剩
多久。但是在谈的过程中也不会刻意一直看手表啊，我都有戴手表的习惯。嗯，或是带着手机其实也是看，可以看时间。
哦，
但是在谈的过程不会一直看时间。
嗯，
对，其实我都是一直到心理师 Sylvia 说我们今天时间到了，然后 才会知道时间到了。
那你会有一种戛然而止的感觉吗？
常常
哦，真的哦，就是因为你可能很进入自己在说诉说的那个状态，没有办法注意现在到底还剩多少时间。
对，
可是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焦虑感还是什么，就是你不知道时间到底还剩多久，然后我该不该讲，或者是我有个情绪我该不该丢出来。
其实不会有时间到底过了多久的感觉，哦，就是在谈的过程，因为我会很专心的在抛跟接，嗯，然后会光是思考 Sylvia 给我的回馈就已经很花力气了，嗯，然后再来是他有时候会需要松动或是需要引导我的时候，嗯，我会必须要去看到自己很黑暗的一面，或者我自己很不喜欢我自己的那一面，嗯嗯，或者是有一些我不经意的透露出来的讯息他观察到了。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压抑比较别扭，当我发现我无意间透露讯息，应该说当我得知我无意间透露讯息给别人的时候，就是我会有一种见光死的感觉，哦，然后那个见光死的感觉会让我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嗯，就
是，你应该会变石头吧。
对，我就会
然后变石头，
我就会蛤什么，我居然干了这种事的感觉，嗯，
你竟然从一个小动作泄露了一个天机什么的
之类的，就是蛤什么，我居然泄露了，我居然透露了这样的讯息，嗯，然后那样的讯息是也许是下意识的，也许是有意的，就是其实是有感受到那样子的感觉但自己不知道，然后就把它表达出来，哦，但是就被心理师就被 Sylvia 捕捉到了的时候，就会有我会一种啊被俩包的感觉。对，比较像被俩包的感觉，
哦，俩包，
就是，
我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很正面的形容。
对，就是那个感觉是很惊慌很害怕，嗯，
就是在你的意识之外，在你的掌控之外，
对，嗯，在我的掌控在我控制之外。然后因为我跟 Sylvia 的那个
我是不是弄了一个很难的名字很难念，
跟 Sylvia 的那个合作关系就是前一阵子结束了，嗯，那通常諮商关系的结束好像一般来说啦，就我所知一般来说，如果不是单方面的取消的话，通常好像会进入一个讨论的阶段，然后才把这段关系结束，嗯，是吗？
嗯，对，通常会有一个，我们会说一个结案的讨论。
那通常会讨论多久时间？
通常就是一个 session， 就是一次的諮商，看你的那个諮商的历程有多长，越长的諮商的历程可能就是会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束。因为那个过程中我们除了会去回顾那个諮商的历程中发生的事情，还有你最重要的收获以外，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分离这件事，嗯，因为你要跟一个长期信任的重要的人说再见的时候，那其实是蛮难的，而这中间有时候很多焦虑会跑出来，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最后一个 session 都在处理这些东西，好好说再见。
那我的状况呢，是因为我从入秋之后发生了一个很困难的状况，叫做困难醒来，嗯，这是 Sylvia 告诉我的名词，嗯，困难醒来就是我吃药之后我可以睡，而且我的作息已经调整的比较稳定了，但是就会有时候时不时发生我正常时间睡，结果隔天醒来已经天黑了，或者是我直接睡到第三天，上一次跟草木的录音就是这个样子，嗯，对，就是中间有一天就被我睡掉了，我不知道，就是这样子非常困难醒来的状况，医生也爱莫能助，就是除了我自己身体自己醒来，或者是遭受到物理性的攻击，
你说摔下去地上
之类的，或者是有人这样外力的揍我，因为，或者是中间有一次是房东敲门，嗯，他说他敲了一整天我都没有回应，嗯，然后就叫了 消防队来破门，
他想说你是不是死在里面，
对，他怕我死在里面，嗯，他就叫消防队来破门，然后消防队就是来，然后就有帮我量血氧量心跳量血压，就基本的生命真相，然后我精神就是很恍惚，他就跟我说你要跟房东好好联，要保持联络啊，我们这几天好几个已经遇到好几个破门进去人就没有了呢，这样子，嗯，
是哦，
对，就是 他是跟我这样讲的，我不晓得这是不是真的啦，也许就有可能就是要叫我注意身体之类的。
嗯，
对，但我都跟房东说我是感冒头痛不舒服，因为我就是看起来就是人晕晕的，他跟他讲说头痛不舒服。
嗯，
就是因为前一个房东的经验，所以我知道我不要透露
太多
太多，因为我不确定别人的认识会是什么，
对啊，
然后我能够解释的他听不听得进去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嗯，
这是前一个房东的给我的经验，就是让我知道每一个人的善意都是有限的。
嗯，
这是一个就是前面一个不好的经验给我的心得吧。
嗯，
所以我会觉得即使是家人，亲密如家人或者是很好的朋友，大家的善意都是有限的，就是可能到某一个地方他就没有办法再跨过去了。
嗯，
所以有的时候这些东西我就只能跟 Sylvia 谈。
嗯，
就是这些很难过的很痛苦的我只留给自己的东西，
嗯，
我就会带进諮商室跟他谈，但是我们諮商关系的结束就在我困难醒来的这段期间。
嗯，
因为其实对于我们的諮商关系，其实有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关系当中一个很大的算是伤害吗还是什么，因为困难醒来，所以我就连续的三周就没有出席。
嗯，
那其实前面也有过几次零星的困难醒来之后没有出席，但我下一周就有准时到。有一次呢连续两周然后再到的时候Sylvia 就好像有一点生气， 我感受到的是生气，但我不确定他表达的是不是就他那边他是不是主观表达生气我不确定。
嗯，
但我感受到是他有点生气，他就跟我说如果今天是别的个案第二次没有来就是结束了。然后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震惊，因为我前面其实已经有过很多次，一次没有来第二周有来，
哦，
但我都没有得到讯息是第二周如果再没来
就会结束，
这个諮商就会结束了。
嗯，
然后那一次是发生了两次，连续两次困难醒来，我第三周有到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如果是别人这个諮商关系早就结束了。那个时候我得到了非常大的震撼，就是 你为什么都不跟我说，但是我发现我开始很困难跟他讨论这件事情了，就是我对他的感觉我开始没有办法跟他讨论了。
嗯，
这件事情我跟草木有稍微的谈过，
对，我们在讯息上面聊过，
但是他们都一直鼓励我说其实这个其实可以跟 Sylvia 谈，但我发现这件事情开始对我来说
很困难，
有困难，对，有困难，然后就变成说这个諮商关系木就跟我说这个諮商关系就开始有一些他的压力在里面。
嗯，
但我当时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是选择忽略这件事情，而是更聚焦在我自己遇到的困难跟议题上。
嗯，
因为我觉得我跟 Sylvia 的关系应该还是要放在，应该说比起我自己的议题我应该要优先去照顾他，
当然啊，
对，所以我就会还是聚焦在我每一次遇到的议题上或是让我很痛苦的东西上面，聚焦在我自己。但后来就是连续三周的困难醒来， Sylvia 就回复我的讯息，就是我就写了一个很长的讯息告诉他说抱歉我真的太高估我自己了，我以为我自己可以起得来准时到，但是我做不到。
嗯，
然后很抱歉，就是有很多的愧疚很多的自责，但 Sylvia 就回复就跟我说那就到这里，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限制，而他认为限制对我来说是重要的，然后我也必须要练习去接受有很多事情是我不能控制的。
嗯，
因为我对于无法控制的自己是不安的。
嗯，
然后他在讯息里面就提醒我这两件事情，然后他是说哦，我在讯息里面也有提就是不能够好好的跟他谈怎么结束这段关系，我觉得非常的遗憾，就是如果就停在这里的话，
嗯，
我会有一个遗憾的感觉，就是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好好的结束。所以录音的当下其实结束跟 Sylvia 的諮商关系的结束已经迈入第七周第八周了，可是我还
这么久了
对， 那我还在一个就是每到固定要諮商的周二那一天，我就会觉得有一件我做了很久固定要做的事情再也不需要做了，
嗯，
的感觉，
嗯，
然后到那个时间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怪怪的，
嗯，
然后那个时间呢也曾经后来就是比如说我物理治疗师他就是星期二有空他就会帮我排星期二的时间，或是星期二我就反正人也怪怪的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我就去做别的事，但总是在那个时间就会一直想起就是跟 Sylvia 就是相处的过程，那个画面就会出来，因为我记忆大部分都图像式的。然后我今天在跟草木吃饭的时候聊天，我就说好烦哦，就是我觉得有一点烦，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人已经不会在我的生活当中出现了，就是跟心理师，这个好像是跟諮商伦理有关，
嗯，
就是跟心理师如果结束諮商关系的话是两年的时间吗？还是
你说不能当朋友吗
之类的？
哎，对，两年的时间
就是不会有
双重关系，
对对对，不会有那个私人的生活交集，是要至少间隔两年的时间。
可是你还是可以回去当他的个案啊，还是可以跟他预约时间。
但是 Sylvia 给我的回应是他认为需要限制我跟他求助，所以他的回应是跟我说一年后如果你还想认识自己再来找我，
哦，
所以我就会知道说，哦，这样最快要一年后才能再去找他，
嗯，
这样。但是这会让我就是开始就是在考虑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是要去找他的话我要等一年，
对，
然后也不知道他到时候有没有空，
哦，
然后再来是如果我今天再找了一个新的人諮商的话，我好像所有事情要重讲一遍，
对，没错，
累，
嗯，而且我觉得那不只是重讲一遍，而是你们的关系那么深了，因为三年可以谈到很多很多事情，而且我印象中你是几乎每周都去的人，对不对？
对
对，所以你的那个总时数应该是很可观的，
那个远超过卖笔记的时数，
对对，你可以住好几本笔记本。
看到他出来卖笔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不愧是生意人
啊，
我们不懂做生意的，就是
我想说你的 note 里面也有很多讯息可以用啊。
哦，对， 我有时候我有记笔记的习惯，然后我有时候觉得有一些议题觉得草木可以聊的时候我就会把我的笔记丢给草木，
对啊，我们都有参与在他的智商里面。
然后他们有时候就有时候我记得比较详细的时候他们都跟我说，好希望有你这种高功能的个案哦，这样我们记录都很好打。
拜托可以回馈一下你们笔记给我们。
就觉得就是他们的反应很可爱，然后我也就是我也觉得我那时候就会觉得，欸，我做笔记其实不只帮助我自己也帮助了你们，
嗯，
就是我会觉得，欸，就是 是有意义的这样，嗯，所以当看到有人把它拿出来卖的时候我就哇
很惊讶，
真懂卖。
真的。
就是我怎么没有想到这可以卖啊。我应该去卖一波的啊。
真的，我们现在只差得不够红而已。
真的，哎，就是我写的不比他差，
真
的，真
的，
对啊，就嗯，哎，而且他才硕士，我念到博士，哎，只是人家啊，人家阳硕啊，我只是土硕而已。怎么讲到这里来哦？
嗯，
所以嗯，我觉得近期对我来说，諮商关系的结束。我的医师蛮可爱的，就是变成说这个结束之后呢，这个讨论变成我跟我的医师在讨论了。然后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是，我的医师他的门诊的量人算中等，没有特别多。那个诊所的人流量一直都是蛮多的，因为他在台南算是蛮多人一搜寻就会找到的诊所，所以他其实一直会有很多新的病人。我每次回诊，大概现在每两周到三周回诊，都会有遇到有新的要出诊的人，
嗯，
就是他一直有新的人要去看诊。
对，我今天听你在说可以跟他聊一下你在諮商结束之后的事情，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不是每一个精神科医师都可以这样聊，
也不是每个医师都愿意这样聊，
或有时间聊。
对，
嗯，
那我前面同一个诊所之前也有看诊过两三个医师， 但没有前面那几个医师都不会用现在这一位医师的风格，跟我这样说话，
嗯，
然后也许是他上工的时候的模式，他讲话就会比较夸张，比较活泼，
嗯，
然后我在节目分享过，就是有一次我就跟他讲，就是他问我说，问了我一件事情，然后我就说，老实说我没有把握，就是做这些决定，就是我觉得我需要继续受到协助，但是我也知道，就是在諮商过程当中，我有一些沟通的困难，
嗯，
这样。因为我知道，这样讲好了，就是其实在我理想当中，这个整个治疗呢，包括好像现在我的治疗假设啊，就是在諮商还没有结束之前，有医师、心理师跟物理治疗师，其实他们是我的医疗团队，其实这些人应该共享我的治疗资讯，
嗯，
但在现行的治疗体制之下不是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系统，
对啊，
然后变成这个横向的联系呢，是我自己
现在靠你自己
做连起来，
对，
然后必须要看他们的状况去回馈或是回报，然后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想要让好假设医师这边的资讯，我想要让 Sylvia 知道的时候 ，Sylvia 并不觉得这很重要。
毕竟是不同的专业
之类的，
嗯，
也许他不懂，然后但是我就会觉得，我讲了这个东西，然后可是你好像觉得没有很重要等等，
嗯，
然后就会没有那种一个医疗团队的感觉。但他实质上其实他们也不是同一个团队，
嗯，
这件事情没有错，他们本身没有横向的联系，但我就会觉得在就是到目前为止的治疗经验里面，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可惜，
对啊，
少了一点点，
嗯，
但是好像在现在的体制底下也没有一个好的做法，所以我选择我自己做，
嗯，
所以我在看诊的时候都会稍微讲一下我在物理治疗跟心理諮商的时候的状况，大约讲一下，
嗯，
然后慢慢医生也习惯了我会讲这些东西，然后他也开始会给我回馈，所以这位医生也不是一开始就会给我回馈的，
嗯，
因为他一开始都比较保守，他都跟我说，这个治疗关系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
嗯，
那这个要回到你们的治疗关系里面去谈，可是当他发现我每一次都会跟他回馈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慢慢会开始以他的观点给我一些回馈，
嗯，
所以我蛮谢谢我现在这个医师，在我等于是
跟 Sylvia 的结束
但是我们没有谈怎么结束之后，变成是我在跟我的医师谈，
嗯，
但是用很有限的时间在谈啦，因为看诊的时间毕竟还是有限的，但我觉得在那几分钟之内，我觉得我们有很高品质的讨论，
嗯，
对。
你觉得如果没有这些讨论啊，你跟 Sylvia 这样子结束之后，你都惊艳到一些什么感觉？
我觉得我有被抛弃的感觉，
嗯，
就是这个是之前跟他的关系里面从来不会出现的感受，
嗯，
包括他的请假、他的换时间等等。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在心理师做出一些跟动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不重要的，所以才会需要被移动，
嗯，对，
但我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会觉得
我听起来次数也不多吗？是不是
次数不多，
对，
但是有一些变动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换日换一天，就从比如说周二换到周三，
嗯，
然后再换时间等等，会换时段，或者是有时候他临时有事情，我们突然变远距，
嗯，
那我试过远距之后，我就发现我很讨厌远距然后我们也有在諮商室里面讨论，就是我无法适应远距这件事情，因为我会觉得他不在，
嗯，那感觉差很多。我其实也不喜欢远距，
真的哦，
对，
就是也许有的人适合，但是试了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
嗯，
就是我知道他在镜头前，可是我知道他不在，
嗯，他不在你身边，对，虽然在跟他讲话，
对，
你只是对着一台电脑而已。
我知道他不在，而且是因为现在镜头视讯镜头的科技的限制，这个是我身为工程师知道的，就是 在视讯的过程其实是没有办法眼神的交流的，除非要有很刻意的受过镜头训练的人对着镜头讲话，
对，
才会有眼神的交流。
对，不过我们都在看荧幕上的对方啊，
对，
其实不在看镜头。
对，其实那样是没有眼神的交流的，所以镜头的所谓的镜头语言或是表演者在镜头前的呈现，那个是要需要透过特别的训练，你才有办法对着镜头想象那是一个人在跟他交流，但是一般人没有这样子的训练，包括心理师也没有。
而且心理师其实是就是要随时随地一直看你表情的变化，所以他不可能一直盯着镜头看那很难耶、欸、
没有办法、啊、他就一定要看着个案的状况。
对啊，
所以就是在视讯的状况底下我就会知道他不在，嗯，那个感受啦，那个心理上的感受很难跨越，说我知道这是科技的限制，嗯，但是我会觉得他不在。
那你这一年他都会不在耶、欸、要怎么办？
我不知道
所以还是考虑要不要去找别人。
有在思考，但是在想说要重新进入一段关系我会觉得好累哦。
真的，不过我蛮好奇，就是你刚刚就是坐到心理师的位置上面之后，你的视野那么不一样，你看待諮商关系的视野有改变吗？
我觉得坐在心理师这个位置似乎可以有更多可以控制的事情。嗯，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聊到控制这件事情好像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所以我突然感受到在这个位置上好像可以控制的事情更多了。
对啊，
所以我才会有这么强，我刚刚就突然明白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被抛弃的感觉。嗯，因为那对我来说好像是 Sylvia 单方面决定
结
束这一段諮商关系，但其实我的意思一直提醒我，我其实在前面我的2022年的状态其实非常的不好，我的思考状态因为胖玉的关系其实受到了很多影响，我觉得我的諮商很多时候在浪费时间，我没有办法好好的有品质的讨论，然后这件事情我是有意识到的，我也有跟 Sylvia 讨论，但 Sylvia 认为正是因为你这么严重，你才更需要规律的继续进行諮商。
对，
这是他的观点，而我接受了他的评估，所以我选择继续这段治疗关系。即使草跟木那个时候一直都说你觉得可以结束就可以结束
对啊
他们一直跟我提醒这件事情，然后甚至那个心理角落老白也跟我讲过这件事情，但我都现在想起来我都忽略了这些事情，而我选择相信眼前的跟我相处最久的这个人，我相信他最明白我的状况，所以我会接受他的
建议
观点。那这件事情我的医师有告诉我，所以他现在有的时候要做一些调整的时候他就会 观察我的样子，如果看到我有稍微迟疑他就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啊
怎么那么活泼
对，他就是这样的声音你觉得怎么样啊像过年前的回诊，然后就说那一样，那就下次见咯，然后我说一样两周吗，他说对啊，不然呢
怎么样
然后我就我在想就是如果一直都是这样稳定没有要换的话，我们要不要拉长回诊的周期，就是不用两周两周回去，他就说你觉得呢，你可以自己决定哦，我是没有，就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是没有其他的调整这样，然后想我就后来下去想一想，我对改变生活上有改变的那个这件事情适应力还是没有那么好，我就想一想好了还是不要改，他说 OK 好那我们两周后见对，就是这位医师他在上工的时候的状态都是这样，我不知道他试一下是不是这样啊，但他上工的时候就是只要门那个诊间的门被打开，你就会听到他的声音就从那个诊间里面出来，嗨你好啊这样这样子有在那个诊所看诊的人就知道是哪一个医师了对，就是 那位医师就是上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所以他的可能他的语言他的音色会让我比较能够接收到他的回馈。对，
因为我这样听你说起来 我刚回想了这整个过程，我觉得好像你在个案的位置上面的时候就比较像是比较被动，很多事情是被决定的，
会自己觉得是被决定的。
对，
但其实我也参与在里面，而我不愿意承认。
对，而且你会 不能够让自己去到那个你现在坐的位置上，
对
的感觉。
就是像我刚刚就直接就拒绝你们说，我又不是心理师，我不能做这个椅子。
对啊，就是仿佛你好像没有资格吗？还是什么？
对，
那种感觉，
我不够格。
对对对，
那现在坐在这个位置，然后好像可以掌控一切的时候，哎，好像又比较自在一点。
对，我看你现在好像比较自在，快来要控制我什么？快点！
原来我是 S 啊，这样
有点 M 出来了，
一直以为自己是 M， 结果是 S。就是怎么讲？突然在这个椅子上，突然感受到自己其实没有那么被动，然后好像没有那么沉重了。就是面对这个关系的结束，一直到刚刚开麦讨论之前，其实都还有一点点遗憾，有点伤感，然后像我说的有点烦，就是想起 Sylvia 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烦。因为看剧啊看书啊或是写字的时候，写到一些自己的心情自己的议题，会 想到说这个类似的东西我跟他讨论过，然后会想到说如果我再一次跟他提起这次新的事情，然后我的思考的时候，他不知道会怎么回应我。就是 会这样 去想，就是我又回到那个假想的諮商室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失恋哦。
我跟你说，最近那一次回诊，我的医师就跟我说，这个就是很像分手啊。
真的，因为你那个关系很深啊。
他就跟我说，这个就很像分手啊，这件事情不是你有一天一个固定该做的例行公事没有做而已哦。
对啊，
就是这个治疗还没有结束耶。我说什么意思叫治疗还没有结束？他说你一直在还在想着他跟你说的东西啊，然后他跟你讲的他跟你讲的事情都在諮商室以外啊。
对啊，
这个就是治疗还在延续啊，
还在发酵哦，
还在继续哦。你们治疗没有结束哦。他还在你这边一直在做治疗哦，那你心里面的他是什么样子呢？这样就连续丢了很多问题，然后就好
，CP 又要坏掉了，
治疗还没有结束。好，好，那我就在想，我就这一两个礼拜就在想，治疗还没有结束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跟我说，毕竟你们的聊了谈的关系这么的深这么久，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会很像分手。他就讲了分手，然后我就说我母胎单身，我没有体验过分手。
这就是啊。这就是哦。
对，然后我的意思就跟我说，那这个就是哦。你们讲的一模一样的话，那这个就是哦。哦，他前面有先问说，那你总应该听过吧，听过或看过身边的人吧，然后我就说那是别人的感受啊，我就只是一个听故事的人，我不是身处其中的人，就是看过但跟自己体验到应该是完全两回事。我就跟他这样讲，然后他跟我说，那这就是分手哦。我现在我没有办法做表情给大家看，就是我就
他刚眼睛瞪大，
用这个语气，就是，然后他就很慎重的告诉你，那这就是分手哦。然后我就OK。 然后一个失去重要他人的感觉，而且这个人再也不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如果他有很严格的遵守諮商伦理的话，这个人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而且生活圈也完全没有重叠。
你这个比分手还要惨。这个是亲人过世的等级。
真的吗？
不会再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啊。
但
可是分手你可能还是会不期而遇，然后看到他勾着别人。
啊，原来是这个样子
啊。
这个他也有跟我谈，以前有谈过，就是当我看到他跟别的个案谈的时候，我会有嫉妒的感觉。这个也是有谈过的，但我好像还好。因为我知道那个是一个专业的关系。对，但突然
不过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你要回去找他还是可以的。我觉得 我不知道你会多严格遵守一年这个他单方面跟你的约定。
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
嗯、因为我觉得你现在坐在这个角色之后，你可能不一定是只能够像以前当个案的时候那样，只能是被动跟无助还有被决定跟等待的角色。
对， 我可以感受到我发出来的讯息其实是我也要回主动权的感觉、
嗯、对，
我现在有这样的感觉了、嗯、这是之前一直坐在个案的沙发上感受不到的东西。这椅子怎么那么神？
听众可能想说我们到底在攻啥小。可是我们在讲的其实不只是一个空间上面的挪动跟你坐的沙发不一样，它其实是一个心理位置的位移。你从个案的角度然后换到心理师的角度之后，你会发现那个权力的关系、嗯、然后能够掌控的感觉、嗯、那个其实本来是在很多的諮商关系里面常常会是失衡的。嗯、可是到了比较晚期的諮商的学派，其实都比较重视諮商师跟个案其实是应该要越来越平等、
嗯、哦，所以原来就是其实是有一个权力比较高低不协调的。
对啊对啊，因为早期的治疗师就是比较坐稳，我就是治疗者，我是专业，我来评估你，然后我给你建议你要听的那一种角色。
嗯
嗯，可是到后面我们会觉得个案其实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才是最懂自己的人。
有、
嗯、
这个我有听过。
对啊，所以其实那个关系就会越来越趋向平等，然后个案的主动性就会比较出来，不只是被评估被分析然后被怎么样怎么样被治疗的角色这样子。
OK、嗯、所以因为我也没得比较，说实在的，因为我的諮商关系就是只有跟 Sylvia 合作过、
嗯、
目前为止就是从我开始治疗之后，我就只有跟 Sylvia 一个人合作过，就是我花了很大力气适应他的风格、
嗯、
然后就这样走下来，
好不容易适应了，
好不容易好像有一点
结果困难起床、就
是、困难起床起不来，然后 就结束了、
嗯、
结束了也没有办法跟他好好谈。我记得最近就是在结束之前的最近那一次，我又跟他提了一次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有品质的讨论，我想要暂停的时候，他就终于松动了，他就说以我的立场我当然没有办法。他每一次开头他就是一听到我讲这句的时候，他就会还是以那个伦理就拿出来嘛，他就说、嗯、以我立场我当然是不能拒绝你结束这段諮商关系，就是哦，这个是大家可以当参考的，就是你今天是求助者的时候你是可以主动要结束这段关系的，不管你们走到哪一个阶段，你可以，你是可以单方面说不要就不要的，但心理师不可以说不要你就不要你。
对对对，
对，就是这个、嗯、这个就有一点不平等吗？
对，
算是啦。
对对对，
就是心理师不能主动不要个案，但是个案可以主动不要、
嗯、就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状况，比如说你想谈的议题我不擅长。
Oh, OK， 那是转介吧。
对，我可以转介，可是我不能说我就不要你就跟你说再见这样子，也不说再见就不跟你见面这样，不能这样子。
但个案可以，
对，
个案可以说我不想跟你谈了、
嗯、
或是我觉得我不想再继续諮商了、嗯、就可以结束咯。
对，
如果这是你要的，
对，这个是权益啦，就是你可以主动结束这段諮商的关系。
对，
哎呀回来啦，
顾老板下班了。
哎、欸，你弄很久。哎、欸、
有吗？伴侣80分钟。
哦，是伴侣。哦，哦，我以为是个别的。
那我们把这一 part 结束好了。哎、
对啊，
你们
继续，
我先收工。
好，
就这样子，
就不
用剪掉。
嗯，好，
刚刚讲哪里？穆老板下班。
嗯，对，惨了，我们都是穆啦。
Sylvia。哦、oh, ，Sylvia，、
啊、你可以主动结束这段諮商关系。
对对，他跟我说，你可以主、嗯、我就是当然我不能拒绝你主动结束这段諮商关系。那如果我们要谈我们的结束的话，我会建议至少一季的时间。
嗯，
这样。
结案要一季。
木感到惊讶，结案居然要一季。可是我可以理解，就是说你们关系是三年的。所以花3个月来结束我觉得不过分。
OK，
可是我们慢慢有个心理准备说我们这段关系即将要结束，即将要结束，越来越靠近结束，双方都有个心理准备。 那是一个分开的过程、啊、因为分开不是一个断裂，因为断裂很多时候是伤害，可是如果它是一个过程，是渐进式的连续性的分开的话，其实我觉得人会需要适应那一种对你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人可能未来不会一直这样子陪在你身边的感觉。
嗯
嗯，所以虽然说你可以主动结束这段关系，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能够好好的说再见，能够有这个不管是仪式感还是什么吧，嗯，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至少可以把话说清楚或是把感受表达清楚，
而且可以厘清双方的认知。
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智商关系当中很多时候帮助我很多。
嗯，
因为我感受到的，我认知到的，跟 Sylvia 观察到的，接收到的，我们可以比对。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在智商关系当中帮助我很大的一个部分、嗯、就是我评估我自己、嗯、跟别人看到我的样子是不是、嗯、是不是对等的，或者是我是不是过度的负面评价我自己，这个在尤其在小玉上来的时候是特别明显的，我的自我攻击性非常强、
嗯、
然后有时候攻击到我自己受不了的时候，我就会出来攻击别人、
嗯、
那个东西是会冒出来，那个力量是很强的。当然、嗯、当然这个是很深很里面的东西，那个不是很轻易会被放出来的。
是、啊、
但是在这个、比较长久的智商关系里面，我在 Sylvia 面前就会很容易出现这一面。我就常常说我在智商室里面好像变了一个人，
嗯，
就是比如说很容易哭啊，很容易激动啊，然后很容易就是自己那种很黑暗的东西就立刻没有几分钟就立刻跑出来，那个是平常我日常生活里面、一周諮商50分钟，除了那50分钟之外都不会出现的东西，就只在那50分钟里面很高强度的出现、嗯、但是那个东西是我需要去面对的事情。
嗯，平常被压太久了，会被忽略了。
对，压了30几年然后放出来一点点之后，然后我就花了一周去收拾完，然后再下一周再50分钟去把它放出来、嗯、就是我的諮商的过程一直是这样子的过程、
嗯、
去厘清了很多事情，然后重新认识了我自己的情绪的表现，我的生存策略，这个是我目前可以想到的我在这段諮商关系当中一个很大的学习跟成长、
嗯、
然后还有我的自我觉察，我练习去辨认我的情绪冒上来的时候，我的生理状态冒上来的时候，我可以去平静的接受它。因为 Sylvia 每一次看我发作的时候，她就是静静的看着，她就是看着我发作。只有一次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我走不出諮商所。
嗯，
然后他本来讲话都很轻声细语，但是他那一次就因为我站不起来，我没有办法站立，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他到最后连那个喉音都出来了。你要知道，平常讲话很纤细的那种女性的声音，他到最后变成、嗯、你可以那个喉音，
就变一个中年男子吧。
没有到中年男子，但是我因为我声音比较低，我做不出那个高音的人有吼音的感觉。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这样点林志玲的声音，然后有吼音，这样可以吗？大概类似那种感觉，就是他这么用力的跟我说我可以，就告诉我你可以，就是，然后我也真的就勉强爬起来，就爬出门这样子。
嗯，
对，我真的是爬出门的。然后到门外之后慢慢缓和下来才站起来，就是蛮狠的一个做法，但是我必须要离开。
对啊，
就是时间到了我必须要离开，这个是一个界限、一个需要去做的事情，这个也是一个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你必须要时间到了把它收起来。
对，
收拾好、
嗯、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练习，这个是在跟他工作的过程当中学到的几件很重要的事、
嗯、
所以现在比较大遗憾就是我们因为我的困难醒来然后对我来说很突然的结束、
嗯、
但、我也很谢谢我医生一直提醒我，其实我在2022年这一整年的时间里面我一直想要结束这一段諮商关系，只是、嗯没有结束，因为我相信 Sylvia 的观点，我选择了接受 Sylvia 的评估、嗯、我选择了继续。
还是你身体很诚实？
我身体超诚实，
就不让你醒来心里不想结束，可是还是听话了身体就帮你。
然后 Sylvia 说的一季的时间还没到，
嗯，就结束了，
嗯，就如果用那个时间点来算的话，就是其实也不到 Sylvia 提的一季的时间就结束了，
嗯，可是是有一点戛然而止的，
对我来说是，嗯，那对 Sylvia 有没有在预期中，我就不确定。
好，其实我蛮喜欢今天的对谈的。
怎么说，
就是我自己在这里面的体验是，当看到鸡蛋糕从那个个案的位置挪动到心理师的位置上面去的时候，我觉得提醒了我几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原来个案在咨商室里面看整个过程跟整个布置的心情原来是这样，
嗯
嗯，因为我的个案从来不会跟我说这些，
没事也不会说这个吧，
对啊，就是没事没有要录音也不会说这些
所以智商关系里面好像也不会讨论这个，
对，然后我不知道，原来有时候个案在这个位置上可能会忘记自己其实是有力量的，嗯，
对
对，然后这也提醒我自己是说别忘了个案总是有力量的，
哎，谢谢你，
嗯，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
未来在工作上面对我来说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不管在哪个位置，其实我还是我，其实我都还是有力量的，
嗯，
我都还是有主动有决策权的，
对，
那一方。
那你在这个过程中比较体验到什么？我觉得你好像花比较多时间在讲那个智商关系的结束，
因为现在对我来说比较大的冲击还是在结束这件事情上面，
嗯，
但我现在试着除了去消化这个结束的冲击的情绪之外，我好像试着在找我们这三年的工作期间我成长的事情，
嗯，
我的改变，
嗯，
我学到的东西，就是我刚刚大概想的这几样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你其实讲了蛮多的
就是我想得起来的，那如果是很细的，
去翻笔记，你笔记很多
就是也许我会再过一阵子我去重新看我从諮商的第五周开始写的笔记，前面四周没写，嗯，
而且我看你在那边越做越自在耶，除了木进来以后开始有点收敛，
脚又收起来
对 对开始有点收敛
就是对，就觉得可以去试着回头，我觉得我现在可以试着回头去找找这一段关系里面我成长跟让我觉得有收获的部分，
嗯，
然后因为这一阵子回想起来都是回想自己很惨的部分，
嗯，
在諮商室或諮商所里面大发作啊，然后那种很凄惨的样子啊，
嗯，
然后Sylvia 几次对我那种很残酷的，对我来说很残酷的对待，比如说我走不出諮商室的时候，他就看着我走不出去，我爬着出去，他也是这样看着我，
嗯，
然后我一出门他就把门关上了，
他也没有出去，哦，
他也没有出去，
哦，
然后他就把门关上了，我出不了諮商所的门，因为諮商室有一个门，諮商所的大门
还有一个门
我出不了那个大门，然后我也知道我不能再逗留，
嗯，
结果我就有几次我就是真的是爬出大门，
是哦，
对，
这样这里没有感觉到被抛弃哦
那个时候很受伤，
嗯，
但我知道那个是他的做法，
嗯，但你心里明白那是他要维持的界限，
对，
嗯，
我有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说你对这个界限有什么感觉，
嗯，
说我知道是你要做的事，你不会再做更多了
然后他就说呀
他只是没有讲这个呀他都没有讲什么，他就没有讲什么，然后我们就继续下一个话题。
Sylvia 好像被我们讲的是一个很洋派的人好啦，我们今天录得好长哦，救命对，木有没有什么话说，
大家拜拜
好，拜拜
拜拜